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1月3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两国元首峰会在即，北京要求华盛顿拿出诚意解决两国的贸易纠纷；中国官方反击美国智库有关中国影响力的报告；美国国务院表示来美的中国学生受到详细安全审查；一份报告说俄中等国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忍耐极限；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地方选举失利之后两岸维持现状的政策不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美中两国元首的即将举行的峰会。在美中两国首脑即将在阿根廷举行会晤，就两国间的贸易战问题进行谈判之际，中国表示希望美方拿出诚意来解决眼下的贸易争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展示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为了纠正和解决美方所认为的中国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承诺，设置市场壁垒导致美中贸易严重失衡，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等问题，特朗普政府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假如中国拒绝做出实质性的改革，将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北京一方面对内对外宣传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并且打到底，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优势赢得这场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又表示愿意跟美国谈判解决贸易纠纷。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调查后，星期二更新了调查报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2018年3月遵照301条款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进行调查，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基本没有改变这些做法。华盛顿表示中国没有对美国的301条款调查报告做出建设性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解决美国关注的问题，这明确表示中国不打算改变其政策。此外，华盛顿还多次表示中国方面近来向美国方面提出的解决贸易争端的建议根本没有回应美国提出的中国政府控制经济、控制市场的问题，显示了中国方面没有显示解决根本问题的意愿。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当局则以多种方式对内宣传说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中共掌控经济和市场，实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中国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则有许多批评者不断抱怨说中共统治经济的做法只是让中共权贵得意，让中国公众一亏再亏。中共掌控经济和市场的一个主要和最明显的表现被广泛认为是中共当局提出的由国家主导的高端产业赶超发达国家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规划。美国等国家抱怨中国在这种规划之下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路数赶超西方国家，包括强迫外国公司技术转让和国家协助的技术盗窃。在中国制造2025成为美中贸易战当中的一个话题之后，中共当局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中悄悄收回了对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 先前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一度大力给予宣传，并以此展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雄心。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不久前发表社评，展示了习近平当局无意放弃中共当局主导掌控经济的做法，也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环球时报的社评说，美国对华贸易战全面拉开之后，人们注意到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在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上逐渐消失了。我们认为这首先是中国不希望刺激美国的表现，是我们照顾外部世界感受的一份善意。说实话，中国制造2025引起西方和美国的这么强烈的反应，是整个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我们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而发展高科技产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企又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主力军，我们制定一个规划，何错之有？在美国方面，星期四在启程前往阿根廷参加20国峰会，并与习近平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接近于达成协议，但是他不能肯定他希望达成一个协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社评表示，由于美中双方都希望有一个交易，双方有可能在阿根廷达成一项协议，但要想化解双方螺旋上升的紧张关系，华盛顿必须有公平的思维。也就是在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也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即将在阿根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峰会，原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突然被宣布取消。比诺斯·爱丽丝，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那么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这次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呢，许多的这个会面是关注的焦点。那我们在昨天呢，也讲过了，特朗普总统呢有三个重要的会面。那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已经被取消了。第一个呢，这个就是他在今天在推特上他就这样发言了。他说呢，由于俄罗斯尚未归还乌克兰的船只与船员，我决定因此取消预定在阿根廷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我期待在情况解决之后能够进行一个有意义的峰会。那么这是众所瞩目的一个双普会呢，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呢，今天已经证实了取消了。那么在这空军号上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他也证实了说，特朗普总统在跟幕僚的官员谈过之后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之前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在这个芬兰赫尔辛基会面的时候呢，之后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说他对普京太过这个比较软一点。那么现在呢，他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船只被俄罗斯扣押的事件呢，决定取消这次的会面。那是否会影响他与普京总统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俄罗斯未来的关系呢？我们就要看接下来的外交如何的进行下去。那另外一个也受到大家关注的会面呢，就是原本也说特朗普总统要跟沙特王储会面，不过呢也因此遭到很多的非议，因为呢根据美国情报界的显示说，这个沙特的王储呢萨特曼就是下令来杀害这个记者卡舒吉的凶手之一。那不过呢在今天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却说了，他说呢，其实他现在并不会跟沙特王储特勒曼见面。他说呢，我想见他，但是我们并没有安排我要跟习主席见面，这是一个对贸易很重要的会议。你知道我想进行3到4个会议，但是就是 腾不出时间来。那除此之外呢，根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所说呢，特朗普总统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正式会面，那现在呢也都降级成为非正式的会谈了。那不过特朗普总统自己也讲了，他说呢很重要的谈判之一就是要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离开白宫之前对于他与习近平的会面以及美中贸易争端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距离跟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已经不远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有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以关税或税的形式流入美国，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认为中国的确想达成一个协议，我对达成协议保持开放态度。坦白地说，我喜欢目前的状况。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所说的呢，其实呼应他之前在早上的时候另外一则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说呢，现在美国呢有几百亿、几千亿的钱流到美国的国库当中，那么这些钱呢都是靠课征中国商品的关税而来，那所以呢，他认为现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与习近平的会面当中，可能还会产生另外一个令人注目的焦点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知道呢，前国银这个中国的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前行长刘昌明，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两名子女呢，目前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禁。那么他的两名子女都是美国公民。那么在今天呢，根据这个白宫记者美国的媒体 Daily Caller 的白宫记者叫做恩杰提，他的推文说呢，他说他跟特朗普总统谈上话，特朗普总统告诉他说呢，将会在特席会上向习近平提到这两个小孩，也就是新西亚刘以及维克多刘这两个美国公民的事情，那么可能会希望他能够来释放这两名美国公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和官媒星期五对美国的一份学术报告进行了驳斥。该报告敦促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以反击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对民主价值观的危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任何抱零和博弈的心态阻挠人民之间正常交往的行为都注定不会得逞。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反驳报告所描述的中国渗透论与中国的客观意愿不相符，显示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心态已发生改变。简而言之，美国的战略自信心已经被中国的崛起所侵蚀。不过，宣扬民族主义情绪一向强硬的《环球时报》这次却称，面对美国人的心理变化，不认为中方需要开展一场大的论战，指责美方的小心眼，反而建议北京在对美文化交流中做出一些调整，表达善意，同时加强双方沟通，以此作为消除中国渗透论、改善中美和中西关系的突破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星期四公布了由美国等七个国家的32位其中很多被普遍认为是亲中学者和专家所撰写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指出，中国在巨大资金的支持下渗透美国的教育机构、政治和美籍华人社团，寻求利用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挑战或甚至损害美国的核心自由规范和法律，破坏民主价值，包括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权，影响美国大学、媒体和智库等的民主程序，在美国增加官方媒体的英文节目，收编曾为华裔美国人服务的独立中文报纸和数字出版物，试图塑造美国智库的议程，向美国校园的中国留学生施加影响等等。有分析表示，该报告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希望的幻灭，意味着围绕中美关系发展轨道的争论将发生转变。那么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请他来给我们做详细介绍。
这项报告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这项报告是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共同赞助，来自美国和其他七个国家的学者或者政策献策者参与了这项报告的撰写。那今天在斯坦福大学的报告，这个报告也的一些撰写者和美中关系的专家也进行了一个讨论活动。那这份报告呢，是从政治、经济、学术、校园、科技、媒体、商业等诸多的领域分析了中国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报告指出，中国广泛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来推进实现其影响力的目标。近年来，它大大加快了投资和这些努力的力度。而在美国的联邦和州政治当中呢，中国寻找和培养新兴的这个政治家，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一些实体聘请著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团这个开展合作。那这些活动对美国国会议员及下属员工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访问的支持做了补充。虽然美国法律禁止外国直接参与选举，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呢，中国利用私人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国的法律的漏洞。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惊讶地发现，在州级和地方层面，外国政府和组织对地方和州政府竞选活动捐款不违法，在一些地方是不可以的，而一些地方是可以的。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联邦禁令。
那在大学校园里面，孔子学院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提供了一个进入那个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报告建议大学对孔子学院在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方面进行更严格和的监督和规范。那在美国智库里面，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报告称，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尝试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的同时，也一直限制着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模。他还对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和代表团进入中国和接触中国官员进行了限制。在商业领域当中呢，中国经常利用这个中国公司在海外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获得关键的基础建设设施和技术。那中国让外国公司继续进入中国国内的市场，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北京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而在世界各地，中国在美国的增大影响力的活动也在其他许多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这份报告当中呢，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正在经历的现实。那报告建议说，应对中国的挑战做出积极的反应，以促进更大的透明度、诚信和互惠，强调以建设性警惕的方式保护美国的民主传统、机构和国家，并建立一种更公平、更互惠的关系。下面来看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一种校准的反应，不中断接触，没有最激烈的敌意，并且需要在广泛的领域中区分中国政策中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内容。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在即，这次的会晤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这次会晤不会改变中国影响力对美国的渗透这个长期系统性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有49%的可能性是双方达成某种协议，特朗普总统宣布胜利；51%的可能性是暂时停止采取任何行动，双方领导人同意暂停对双方产品施加更多的关税处罚，与此同时试图为未来谈判搭建框架。但无论结果如何，美中都不会因此解决我刚才所罗列的系统性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试图对传统强国的忍耐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被这篇报告称之为挑战者的国家，以各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测试当今世界上强国的忍受极限，包括进行代理人战争和发动网络攻击。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到，本星期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附近的亚速海夺取乌克兰海军的三艘船只。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强行吞并，俄罗斯宣称乌克兰船只进入俄�罗斯水域，虽然两国2003年达成协议，亚速海由两国共享。乌克兰警告说，他在黑海的港口被封锁，俄罗斯建造的连接克里米亚的一座桥梁限制了能在克赤海峡通行船只的吨位。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战略调查报告的共同撰写人雷德曼说，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规则。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测试其他国家忍耐的极限，利用他们的弱点，通过咄咄逼人的行为判断其他国家的决心，但是他们的行为又不足以令其他国家必须做出军事反应。伊朗也被指称进行所谓的极限战，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通过他的革命卫队和代理人制造不稳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被视为是测试西方国家对该地区态度的策略的一部分。雷德曼说，中国动用的不是海军，而是海岸卫队或其他水面能力，在南中国海逐渐扩大它的势力。很明显，它的填海造岛和建立基础设施等活动没有直接与任何人对峙，但是却改变了该区域的现状。这份报告说，对于极限战有效的方法是做出包括制裁和外交孤立等措施的强有力反应。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家安全是决定是否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考量，每一位签证申请者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此前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对间谍活动的日益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新的背景调查，以及规定新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时表示，美国欢迎所有合法的旅行者来到美国，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每一位想来美国的人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审查者之后也会持续受到审查，来保证他们能够合法来到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中国学生签证的最长有效期为五年，这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签证申请者得到的签证时间是最长期限。与此同时，领事馆官员有能力根据每个个案来限制其中任何签证的时间。路透社的报道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在中国学生入学之前对他们再次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学生的通话记录，他们在中国和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看看能否发现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真实意图，包括他们进入美国政府机构相关部门的意图。路透社的消息来源包括一名美国官员和三名国会大学的人士。此前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缩短了在航空机器人和高科技制造业读研的中国学生的签证有效期，从5年缩短至1年。美国官员表示，此举的目的是遏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发生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风险。美国一位资深官员说，美国执法部门预计还将向学术官员提供培训，教他们如何侦测间谍活动和网络盗窃。这名官员对路透社说，每一个从中国来的学生都要经过党政批准，他可能不会像传统定义那样进行间谍活动，但是来到美国的中国学生没有一个不受国家的控制。白宫没有置评 正在审议的对中国学生新的审查要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及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日前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喜湘云来给我们做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暨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会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杰夫·默克里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陷阱，这使得中国获得在国际机构间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多次与中国就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问题进行接触。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It often leaves countries with excessive debt.
这些项目经常使这些国家负债累累，并且得到质量低劣的项目设施。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常因此加大，并可能取得某些资产的所有权。在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大家对此都有共识。而在借贷方面，中国往往未能遵守反贪腐和出口信贷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也未能像巴黎俱乐部其他成员国一样，为面临支付困难的国家寻求协商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Such as those in the Paris Club.
马尔帕斯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停止借贷给经济无余的国家，而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需要负担较高的利率。世界银行还将加大对贷款质量和透明度的注意，在成员国同意之下增加资本额，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水平。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努力推动的一件事是借贷的完全透明度。你提到了向中国的借贷，其中一个挑战是中国不公布借贷条款，这意味着包括利率、到期日以及什么时候必须偿还都无从得知。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借贷的到期日在国际货币组织的期限之后。而说到中国，这个问题并非巴基斯坦独有，中国正向许多国家提供贷款，但是完全不公开借贷条款，这使得中国在许多项目上得到更大的影响力。而包括巴黎俱乐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对此都非常反对。中国可能会提供借贷，但实际上他们不希望公布借贷条款，就连向他们借贷的政府内部也一样。
默克里参议员说，中国用本国的工人来为项目施工，并且不愿意公布借贷条款，做法毫无透明度可言，造成的结果是向中国借贷的国家得到了不佳的项目设施，而中国却增加了国际影响力。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渐渐意识到向中国借贷的缺点。他是这么说的，
这些国家注意到一些中国项目的成本大幅上升，像是建造医院，相较于市场价格几乎要花上三倍的价格。在非洲，塞拉利昂的新政府批评中国的借贷，取消了$3亿的机场项目，事实上他们现有的机场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这类情况越来越常见，许多国家越来越注意到缺点，他们变得更精明。我不想夸海口说这些政府未来不会再向中国借贷，但他们假如这么做会变得更加小心。
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诚如彭斯副总统所说，向中国借贷产生的问题包括中国对资源的掠夺，危及国家主权，借贷国被不可持续的债务所困，环境生态被破坏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中国的资产需要。这些项目大部分不具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几乎没有一个项目是透明的。迪马尔塞勒斯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由私营部门来建设这些项目，如此比较能够确保其商业可行性。沃克里参议员问道，世界银行过去为中国提供600亿美元的项目，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有长足的进展，未来美国的这些机构是否还将继续为中国提供促进发展的借贷呢？马尔帕斯表示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怎么说。
In my view, no.
在我看来不会。世界银行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世界银行管理层承诺今年将逐渐减少，直至结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借贷。这是世界银行里唯一还向中国提供借贷的部门。然而，亚洲开发银行仍向中国提供借贷，并计划继续放贷。我认为之后可能大幅缩减，直至停止借贷。
马尔帕斯说，面对中国的行为，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站在同一线上，意识到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度来获取好处，因此在七国集团、20国集团以及其他大型组织中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以及停止向其他机构借贷的做法得到广泛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第一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消息立即引爆舆论，包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纷纷表达震惊和质疑，并谴责其违背医学伦理。原本被中国官媒人民网视为天大喜讯、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相关报道，也在几个小时之后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当局将就此展开调查，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试验究竟有多大的风险，为什么这条国际间禁止的红线居然在中国被跨越了，贺建奎是如何在中国通过审查，谁该为此负责，改造人类基因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茂盛，台湾的茂盛医学院院长、生殖医学中心负责人李茂盛，另外是独立时评人吴强。那么首先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此呢，李茂盛说呢，人类改造试管婴儿或将成为不可逆现象。
听到这个消息又相当的震惊啊，简直是 shock 了，因为这种东西呢，竟然呢能够应用到人类的胚胎上面呢，是一个禁忌，也是我们在生殖科技专家的一个红线。那么踩到这个红线以后呢，那么对未来呢，人类呢的一个生殖的试管婴儿里面的基因改造呢，会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现象，有可能呢，人类会铸造一些呢我们不想要看到的，而不想要看的这个人呢会出现。
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呢，热衷于哗众取宠的研究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现象。
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跟我的反应跟李医师的反应正好相反。我第一个反应是啊，一点都不奇怪。在中国大学发生这种事儿，再正常不过了。过去几年，中国大学的各种丑闻很多，而且总体上，中国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都在朝向一种极具堕落的一种方向在发展。比如说2年前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这么著名的也是在基因编辑方面很有名的，但是显然是一个作弊的一个事情。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公开的一个纠正或者说处罚。那么在社会科学文科领域，我自己也是知道，很多学者教授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越来越是阿谀奉承拍马屁的这种方式，或者一些很无聊的一些题目。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看到这么一个南方科技大学，而且是一个似乎是非常似乎近年刚成立的一个新办的民办的一个大学，想搞出这么一个哗众取宠的一种方式，而且有悖伦理，在我看起来真的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
那么您认为中国学术界中出现跨越红线的行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国际间有共识不能做的禁忌事情在中国却做了呢？那么对此呢，吴强认为信息闭塞，威权主义上升，中国逐渐成为伦理的孤岛。
应该是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大学校园有一个总体性的一个伦理滑落的一个发展。这个伦理滑落的发展，它是有很多局部的一些表现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有些原因，它总体的原因是比如说防火墙，互联网的防火墙，中国的威权主义的上升崛起，中国的一种虚假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上升，总体上最后造成中国内部的一个很奇怪的跟世界上相比有一个形成一种伦理孤岛的一种效应。这种伦理孤岛效应是中国人现在是一方面是以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一种很奇怪的虚假的一种集体民族自豪感而自居，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于各个领域，它跟国际的这种交流都趋于一个中断或者封闭当中，以至于它自己对自己的伦理认知产生了一种模糊。譬如说，在新疆针对维族的这么一个在教育营的问题，在人权上的侵犯，在中国，比如说在过去几年对709律师案的处理，很多事情。也包括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对国际海事怎么一个国际海事审这个仲裁的一个这种决议毫不接受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从世贸组织规则到航海规则到市场经济人权规则等等等等世界一套秩序，中国似乎都采取了一种毫不在乎的一种方式，任何的指责都被中国强硬的打回去，认为是一种辱华反华。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败坏的一种崛起的一种过程当中，所以我相信在大学里头也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况，没有人去在乎学术伦理，没有人去在乎生命伦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想追求的是拿到更多的经费，课题可以不惜任何手段来做。换句话说，这种不惜任何手段没有伦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社会现在是一种很普遍的。从政治到社会到大学研究各个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公众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遍感受到的。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
贺建奎做出这样的人体实验之后呢，人们不禁怀疑这样的研究是如何通过审查的，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审查。能否谈谈台湾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法规规定，那么对这种争议性的研究是如何审查呢？对此呢，李茂盛认为呢，医学研究都要符合正义原则和不伤害的原则。
那么像这种医学伦理审查呢，在台湾叫 IRB 呢，那么 IRB 这个医学伦理委员要通过呢，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呢在台湾的伦理要是一个你所做的研究必须要是一个正义原则，符合医学伦理的原则，以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为主。那这个很明显在正义原则之下是不符合的。那说不伤害这个受试的病人呢，因为受试的人他本身不知道这个应该会伤害到他的胎儿的以后的问题，只是说告诉他的同意是告诉他说你会生下这个胎儿本身呢是不会有这个艾滋病病毒的，而且我想呢，他也没有详细来告知这同在所谓同意书里面呢，没有详细来告知这病人生下以后可能会呢，除了这个艾滋病病毒不会感染以外，其他有可能带来以后基因的突变 这种突变在人类目前是不能够预知性的，也不可预测性的，也有可能传染到第二代，造成以后的伤亡或是造成了他人伤亡呢，都不在话下。所以他的同意书在通过在 RB 在台湾呢，这不可能。在全世界上，我想呢，包括欧美、日本、德国，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国家的 IR 的这个伦理委员会呢能够通过这个审查标准。我想该委员会里面可能呢，他们的这个在国际观里面的看法，在伦理道德的看法，可能就是说，或许他不注意，或许在审查者这个所谓的一个伦理道德委员会里面，那么可能呢是不是那么健全，所以呢才会有这一种的事件呢能够在呢中国大陆的南方医院呢能够来产生。所以这个委员会呢也是要对整个这个 Case 9的 CRISPR Case 9的一个婴儿诞生呢也应该负起呢这个部分的责任。那么呢因为这个没有详细去探讨，根本不注意到呢这个受试者的伤害到什么程度的状况之下，根本呢在世界上或是台湾呢这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现在科学里面呢有很多人说呢，他的所作所为在科学技术上来讲呢并不是新突破，而且从医学方面来说呢也有其他方法帮助带有艾滋病毒的父母产下不携带艾滋病毒的婴儿。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解读贺建奎这个实验的动机？那么对此呢，李茂生认为医生的首要考量是病人的安危，而不是证明自己有多么厉害。
我想呢，他可能要创造世界第一的这个记录了，是他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创造世界第一的念头之下呢，他根本忘记到再到一个医生里面呢，他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呢是比你创造世界第一的更重要的东西。而且第二点呢，他用这个艾滋病病毒来做一个试验品也是不，因为我在我的中心里面有好几对呢这个艾滋病病的病人，我们都呢精虫把它洗得比较完整以后，就可以避免这个艾滋病人的感染到胚胎，也成功的怀孕生下来，而且胎儿呢也没有感染到艾滋病病毒，表示不必要用这个技术，那么呢就可以用生殖科技呢可以克服呢这个艾滋病病毒呢传染到这下一代。所以他的主张我认为是有欠切实，或许呢那个我们所发表的这个文献在世界上都发表过的，他根本没有去看，如果去看的话呢，事实上不必要用这个技术就可以让下一代呢不必要艾滋病病毒这个产生。那么他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因素就一直要做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所谓呢他本身呢可能在生殖医学界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突出先锋，他一直要表现他是世界第一的东西，所以呢他会超乎这个伦理道德外的东西呢来获得这个东西。那这个 Case 9呢 CRISPR Case 9的这个东西已经呢在这个也拿到了世界的专利了，那么他呢这个已经大家所共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做某些的一个医疗贡献，暂时不是做在这方面，所以大家在动物试验还在研究，就是说在切的过程中必须要哪些的因素，那不会影响到下一代，不会影响到病人的本身他安全性，病人生下小孩的安全性是我们在做一个治疗病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那么贺医师可能呢对病人安全性呢没有认为他在治疗里面把他摆在第一线，他只有将个人的能够试图得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那么又不是技术第一是世界第一这个名号呢，把他呢这个他的心理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灰尘把它盖住呢，所以才会呢自己突发想呢要做这个技术里面的改革呢。那么我想呢他应该重新思考回到原位呢，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保持受试者人的健康和安全，不是创造自己有多么厉害的这个状况来发生，不是要做世界第一。
中国官方对这项研究的态度从一天前的天大喜讯转变到现在的纷纷加以谴责，您如何解读这种转变？中国当局已经表示要全力调查该事件，您认为可能会调查出怎么样的结果呢？对此呢，吴强认为莆田系医疗资本背后资助，医疗伦理之外也需要考虑资本的伦理。
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底下的人民网是对这件事情是以这种 奇迹厉害了我的国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腔调在宣传这件事情。然后当国际反应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科协等等这些科技机构，包括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抗议这件事情。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专业团体还是有一个清晰的伦理的底线。尤其是据我所知，中国的法律，是有明文禁止做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这件事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贺建奎的个人动机之外，他想谋求世界第一的这些个人动机之外，要看到资本的力量。资本为什么，它背后的资本是来自哪里？为什么它背后的资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跟敢于跟科技伦理、敢于跟生命伦理挑战的一个中国社会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的背后，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莆田系的私人医疗资本在资助它做这件事情，而这个事情从技术上来讲并没有新的，完全是在一个试管婴儿的一种技术上进行基因编辑。换句话说，我相信是莆田系的私人民营的医疗资本试图打造一个世界第一的基因编辑的噱头，来为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商业市场做一个引导性的服务。换句话说，他们想争夺背后可能几十亿或者更高的一个私人医疗的关于不孕的试管婴儿的市场。我相信这是莆田系医疗资本在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个真正需要揭露的一件事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马上这个周末 G20 的峰会要召开，特朗普和习近平要讨论中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莆田的私人资本，除了医疗资本之外，就是在假鞋的生产上面，这是对知识产权对商业伦理的严重侵犯。但是在中国都是大行其道，所以我同样还是要关心和讨论中国的一个资本伦理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出来。公众所关注的更多还只是医疗伦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30号会见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表示，虽然执政的民进党在刚刚举行的台湾地方选举中失利，需要检讨，但民众并没有在两岸议题上做出选择或有重大的改变，因此政府将不会改变维持现状的政策。另一方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会长蔡明宪日前表示，虽然九合一选举中有关台湾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案没有通过，但他仍将在明后两年继续推动举行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入联公投。下面是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11月24号举行九合一选举期间，同时进行大选榜公投的10项公投案投票，其中东奥证明公投案获得了约476万的赞成票，577万的反对票，没有获得通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东奥证明公投失败对台湾入联公投的前景造成了影响，但是他的组织仍然将继续推动台湾入联。蔡明宪说，
因为这个好像对一些人好像看到中国这样给我们说，中国说啊，这个连东奥证明都过不了，所以你们台独不能成功啊，不是那个国台办的记者会这么讲，那个激励我们台湾人民呢，更积极，我们要推动啊，要积极更推动。
中国国台办在九合一选举后说，奥运证明公投遭到挫败，说明拿台湾运动员的利益做赌注不得人心，搞台独注定失败。蔡明宪星期四说，公投前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同意冬奥证明，支持以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但是公投结果却出现了逆转，责任在于民进党动员不如国民党有力。蔡明宪说，
国民党是全部反，他们动员党的力量，因为他们都晓得 好几个国民党的市长，包括卢秀燕啊，他在台中就说你们要这个七八九十十一月都是同意十三案，冬奥证明是十三案不同意，十四案不同意，十五案十六号同意，他们都给那个给这个他们的支持小抄啊，而且他们党是全部动员的，相反的民进党从蔡英文以下都没有动员，因为我在第一线这个联署啊动员啊，我晓得民进党没有动员，不很推动，是完全是靠民间的力量，几乎这一次是靠我们民间的力量，有二三十个本土的社团，我们宣传车啊，我们在街头联署啊，做得很辛苦，但是我们能够拿到476万同意冬奥证明，老实讲很难得了。
蔡明宪还说，他会继续推动入联公投，但是推动的过程、宣传方法和组织动员的方式都会和冬奥证明有所不同。台湾曾经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举行入联公投，但是当时因为投票率没有达到 50% 而宣告失败。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聚焦俄罗斯。中国积极鼓吹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之际，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对北极航道的控制，从明年起所有外国军舰穿越北极航道必须要事先通知俄罗斯。俄罗斯为此正在修订相关法律，以便为限制外国船只使用北极航道提供依据。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正把北极航道视为自己的内部水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军总参谋部下属负责协调俄军各兵种互动的俄罗斯国家国防指挥作战中心司令米金采夫星期五宣布，从明年起，所有的外国军舰只有在事先通知俄罗斯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和穿越北极航道。俄罗斯为此也正在完善法律，为限制和控制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提供依据。这位俄军高级将领在一个跨部门的协调会议上说，为了堵住在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一些法律漏洞，俄罗斯当局已经组建了跨部门机构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在明年北极航道的开航期之前将会完成有关工作。俄罗斯媒体春季曾经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也在酝酿和起草法律草案，从明年起禁止外国制造的船只使用北极航道运输在俄罗斯北极地区所开采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在北极问题上的立场正在回归苏联时代，想把北极的大片地区据为己有。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现在认为北极航道是属于俄罗斯自己的内部水域。实际上，从1925年起，苏联就把从远东到巴伦支海的北极地区视为自己的边界线内。在9月份所举行的俄军东方2018大演习中，一批俄罗斯海军军舰在破冰船的伴随下，从巴伦支海地区穿越北极航道抵达到了远东。俄罗斯几年前已经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和指挥机构，并经常举行各种演习。俄罗斯也在积极开发在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其装备。中国近些年来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中国目前在积极推动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俄罗斯一步步加紧控制北极的同时，也希望与中国在北极领域更多合作。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出钱投资建设北极航道沿线的许多基础设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曾提出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是指经过北冰洋通往欧洲，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美中两国首脑即将在阿根廷举行会晤，就两国间的贸易战问题进行谈判之际，中国表示希望美方拿出诚意来解决眼下的贸易争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展示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试图对传统强国的忍耐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被这份报告称之为挑战者的国家，以各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测试当今世界上强国的忍受极限，包括进行代理人战争和发动网络攻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被视为是测试西方国家对该地区态度的策略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家安全是决定是否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考量，每一位签证申请者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此前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对间谍活动的日益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新的背景调查，以及规定新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时表示，美国欢迎所有合法的旅行者来到美国，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每一位想来美国的人都会受到详尽的安全审查，申请者之后也会持续受到审查，来保证他们能够合法来到美国。此前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缩短了在航空、机器人、高科技制造业读研的中国学生的签证有效期，从5年缩短至1年。美国官员表示，此举的目的是遏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发生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风险。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30号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表示，虽然执政的民进党在刚刚举行的台湾地方选举中失利，需要检讨，但民众并没有在两岸议题上做出选择或有重大的改变，因此政府将不会改变维持现状的政策。据报道，蔡英文表示，选举之后很多人关切两岸交流，尤其是城市交流议题，政府一向对城市间的交流采取正面开放的态度，但希望这些城市交流不要有政治前提，不要受到政治前提的干扰。蔡英文还强调，民主选举是台湾最大的资产，也是台湾跟中国大陆最大的差别。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